各位弟兄姊妹吴安，主内平安。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呢段经文，相信呢大家亦都唔会陌生嘅。只不过呢喺呢大半年嘅光景，大约有八个月嘅时间，面对住新冠肺炎疫情同埋呢一个生死威胁嘅时候，世界都变得不再一样。到而家我哋好似都仲未搞得清楚，究竟系发生紧啲咩事？每一日政府发放确诊嘅数字，但系又都有未知嘅源头嘅数目，以及咧喺社交媒体，大家都互相传信确诊者佢哋去过嘅咩地方、大厦、餐厅、街市等等。的確咧，都會令到我哋好緊張。限聚令咧，限聚令雖然唔係一個追殺令，但係執法人員佢哋都會喺街頭嗰度咧執法去巡查。對於違例者嚟講，都好似追殺令咁樣，因為隨時都會收到一啲嘅告票。過往我哋都視為理所當然嘅日常生活。就連平日同屋企人相聚嘅時間，或者有飯局去茶樓飲茶，去街市買餸，帶小朋友去公園玩，呢啲生活當中好平常不過嘅事情，但係喺今時今日竟然會變得好罕有、好珍貴。就算要去探望你的至親，甚至你自己，你都沒辦法肯定你是不是一個帶菌者。所以這些的活動結果都要暫停，以免被病毒去感染。我們也都是沒想過過往會帶我們可以飛上天空去體驗世界的航空公司都會面臨破產，或者有些都會是貧臨破產的邊緣。放眼世界，中美關係的緊張局面如箭在弦，彷彿世界大戰是一觸即發。無論你是有多大的年紀，相信我們都從未經歷過一個這麼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世界。在現在的生活，面對好像前無去路，接下來的疫情，很多的專家都說有第四波的疫情，跟著可能冬天的來臨，我們好像也都會有一個後有追兵，都是我們所遇到，往後的生活又會繼續是怎樣。盼望藉著今天的經文是對我們帶來曙光。出埃及記記載上帝在以色列當中是行了兩件的大事，他用大能去拯救百姓離開埃及為奴之地，在西奈山跟他們立約，而第十四章就是舊約當中的核心，就是以色列人他們經歷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險境。有關以色列人他們出埃及的路線，由過往到現在都仍然是未能夠是確實一條的路線，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以色列人是沒有走是由埃及去迦南常用我們稱為是非利士人之路，因為這條路是跟海岸是平衡，直達加撒，由埃及人是控制，沿途都會有埃及的軍保和供應站，若果走這條路的話，必定會跟埃及軍相遇，所以以色列人是要走一條曠野的路，要經過蘆葦海進入位於西奈半島西北，走東部的舒爾的曠野，當中會經過不同的地方，最後去到西奈山。在經文的第十九節開始，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位与人同在的上帝，经常在以色列人前面的云柱，在这里描述一个是既自然又超自然的现象，云柱突然间飘到他们的后面。这个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走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云柱是本身时常都是在他们的前面，他们也都是可能是习以为常，云柱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向那边，但是云柱突然间却是在他们的后面，而后面正正就是会面对埃及的追兵。这一次以色列人也都再不能够跟住云柱。另一方面，之前云柱带领他们所到的地方却是面对着一片大海，前面是死亡，后面亦都是死亡，云柱的领导作用却又好像是失去了。最近我是看到有两位的伊朗女传道人的见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玛利亚和玛亚姆，他们将在伊朗被囚禁的经历撰写成书籍，我翻译那本书名叫做《被掳于伊朗》。这本书就是讲述两位的女传道人因为在伊朗那里传福音，伊朗的伊斯兰法律是禁止他们分享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最后终于被捕，并且囚禁在德克兰里面恶名昭彰的艾文监狱。在这个监狱的里面，过去都是被指控有很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囚犯是会经常受到酷刑，会被敲打甚至是处决，都是很普遍。面对残酷的审讯、迫害和死刑的判决，面对死亡的阴影，他们跟着怎样呢？经文去到第二十节，这里就是停在埃及人和以色列阵营中间，随着黑夜来临，那云柱变成了火柱，照亮黑夜，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整夜都没有靠近对方。我们看到云柱为什么会是在以色列人的后面，不是因为云柱引导以色列人走错路到达了海边，现在要回转头，云柱回去转头是要成为以色列的保护，令到埃及的追兵不可以接近以色列。在这里描述云柱在埃及军和以色列的百姓中间，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发光，追兵只是见到前面是黑暗，而对于以色列民来说，随着黑夜来临，那云柱变成了火柱，照亮黑夜，云柱在后面成为了照明，他们的眼睛也都是再看不到追兵。在第二十一节至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解决了一个死亡的威胁之后，现在是要面对着前面大海的时候，摩西伸杖，上帝是利用东风大作开出一条路，将海底是变成干地，水就是被风吹起成为了一个海底的通道，海水就好像墙一样 在这个通道的两边。这个时候上帝的子民是需要踏出信心的一步，去走上帝拯救的路。很多时信心的考验或者是要走信心的路，往往都是我们在所遇上的困境的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用信心去提起我们的脚步，行出第一步，跟着就向前走下去。刚刚所提及玛利亚和玛雅姆，他们在那个的监狱里面是怎样呢？他们是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将这个盼望的光芒带到这个黑暗残酷的监狱的当中。他们每一日仍然不断地去祈祷，并且和其他的囚友一起去分享福音。上帝的作为就在当中彰显，大大改变了原本的环境。有一些囚友说，每当玛利亚和玛雅姆祈祷的时候，就会有奇迹发生。有一些囚友看到上帝的大能之后，开始去尊重和去听他们所说的说话，对那两位的传福音的传道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另外其他的警卫呢，甚至是看到其他的基督徒寄给这两个传道人的信之后，就开始好奇去询问他们有关基督信仰。上帝一点一滴的是改变了周围人他们的心。这两个忠实的基督徒，他们也都意识到上帝是要将这个绝望的地方变成盼望的地方。由于有很多的囚犯，他们都将生命是献给基督，所以艾文的监狱成为了一个好像比喻为一个大教堂一样。他们经过九个月的囚禁，在被判决无期徒刑和被处决的恐惧之下，两个人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们两个也都是将这份的喜乐荣耀归给上帝。经文去到第24节至到第25节，埃及的军兵在这个的时候，就是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埃及军兵在海中混乱的时候是晨更的时候，按原文的意思，这个就是在大约朝头早上午两点钟至六点钟的时间，这个仍然是属于黑夜的时间。日出之前的天色是最黑的，这个破晓的时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黎明前的黑暗，这个也都是人的警觉性是最低的，所以发动攻击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也都是正是埃及人仍然是被黑暗笼罩住的时候。同一个黑夜，一边厢以色列人因为有火柱的光照耀住去过红海，而另一边厢埃及人只是看到黑漆黑一片。为什么上帝不是立即消灭那些埃及人呢？为什么要等到天光呢？这一种的情况令到我们会想起第九个灾，因为这个的时候 其实就是法老，上帝要给法老一个很清晰的信号，等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只要是法老稍稍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警觉到上次埃及是被黑夜黑暗笼罩的时候，以色列人那边光明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没多久之后，神就是去杀死埃及人的长子。今次这一段黑暗的时间之后，也都是发生一件大事。若果用这个去相比的时候，第十灾可能也都不是算得太惨烈。埃及人是怎样呢？经文在这里有一个词语是很特别的，就是在第24节的当中，耶和华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上帝观看的用法是很特别，为什么他会观看敌人就混乱呢？原来这个的观看是，若果是由上帝作为主位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审判的用词，同这里观看同一个的词语只是出现过在创世纪19章27至28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所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逍遥一般。这一段经文就是正是亚伯拉罕观看所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的情况。埃及人受到混乱的那个车辘脱落，令到他们很难去继续前行，就喊着说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些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的上帝正是为以色列民攻打埃及。在这里我们也都会继续去看到，在旭日初升的时候，摩西就是向海举起他的手，海水就要回流，淹没埃及人和他们的战车、战车夫。分开的海水开始回流的时候，埃及人似乎只是都会向海那里是追近，大海恢复回原状。但是埃及人就是继续去前进的时候，他们彻底的混乱。当他们走近海水，上帝就将他们淹没在海的当中，取得胜利。埃及人连一线生机都没有，埃及全军覆没，一个也没剩下。埃及人是因为犯了滔天的大罪，最终付上沉重的代价。他们的王要和上帝敌对，以为自己是可以和上帝是去匹敌。在我们现在最近的生活，我们可能都会有似埃及人这样，都会有松懈的情况。就算以我们日常所面对我们这个的疫情，我们都会有紧张，有松懈，紧张松懈咁样。而我哋对我哋嘅上帝咧，喺经文嘅第十八节讲到埃及人佢哋悲惨嘅结局嘅最终嘅目的，系上帝要得着荣耀，以及藉住埃及嘅军队葬身大海嘅事，令到佢哋认识佢是上帝。上帝的子民有没有可能不认识上帝？上帝的子民有没有可能不听从上帝？我们听到警告，但是我们没有听入耳的当中。 这个都是我们很多时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听到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有没有听入耳？我们的心有没有刚硬？以至于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帝和人有这个的复和？出埃及的拯救是将邪恶的仇敌浸死，这个不单止是昔日以色列最重要的经历。我们作为基督徒同样也都有这个的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的浸礼。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节那里去提及，他将以色列的百姓的过红海的事比喻成为浸礼。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这里就是意味着过去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完全这样葬在红海里面，一个崭新的以色列重生。过红海是由救赎史上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以色列民不再为奴，而是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民族。我们就是好像出埃及的子民一样，不再受罪的奴役，我们都是藉着主的名经过浸礼。他对我们除了是一个拯救的记号，他也都是将我们刚硬的旧我，我们成日被罪的捆绑的旧我一起浸死。藉着这个重新的浸礼，奇迹地渡过红海。基督徒受浸就是要表明在基督里面脱离一种旧有的生活方式，这一个受罪恶和死亡捆绑的生活，而是进入新的生活的样式。换句话，基督徒的浸礼就是我们经历自己的出埃及，并且在基督的带领和权柄之下投入另一种的生活方式。上帝的百姓脱离一种旧有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开始新生活。对保罗来说，红海的事件是一个很有力，预示我们最终是在基督里面得到拯救。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顺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是由于经过很严肃的一个的逾越节晚餐之后，他们就团结要离开埃及。但是法老他善变，他去再改变主意，就是发动战车是去追住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百姓身处在追兵和大海之间，因为怕死而恐慌，他们埋怨以色列人曾经是失去信心，他们宁愿是回去埃及，是比困在海边是更好。他们埋怨上帝和摩西，但是最终埃及人的手是敌不过上帝的手。当以色列人他们去经过这个很惊心动魄的路程之后，他们再去回顾所经历的这个回头一看，实在是令他们那个的心灵都是改变了。他们的心灵就产生敬畏上帝的心，并且信服上帝 同埋佢嘅仆人摩西。出埃及系旧约信仰嘅核心，冇咗出埃及就冇咗以色列，冇出埃及亦都系冇上帝嘅信仰。出埃及系以色列信仰嘅核心，亦都系我哋新约教会所学习嘅经历。喺呢一个拯救嘅历史嘅当中，昔日上帝为以色列民佢哋开新路，今日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亦都为我们打开新路，藉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救赎以色列的事已经是大功告成，上帝已经是信守他向以色列祖所作的应许，最少已经是实现了这个应许的首个部分。之后以色列人是要再继续第二个阶段的旅程，他们不再服侍法老，现在是转移侍奉上帝，他们要开展新的生活，成为拥有自己土地和国民身份的民族。上帝呼召人由一种存在的状况进入另一种存在的状况，这个是一个拯救的过程，最终是上帝为我们征战，胜过那些伤害我们的混乱势力。现在我们身处的环境，过去上一年连串的社会的事件，加上现在疫情的反复不定，经济的情况令到社会看起来都失去了希望，很多人都忧虑，不知几时才是可以看得见出路。对于信徒来说，福音看落就好像似乎只关于永生的事，但是其实这个都是跟地上发生的事是息息相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代表了他是战胜了死亡这个仇敌，让世人去知道死亡是不能够胜过耶稣，也都不是世人的终局，展现了盼望的同在。当我们看见他的大能，就可以有着不一样的将来。我们虽然知道盼望好像在我们的精神灵魂一个精神的品质这样，但是盼望的果实是作为一个特定的目标而是可以获得的。德国的一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他讲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入到街市，见到档口前面有一个牌写着售卖山果，他就问，我想买一磅山果，店主就答他，对不住，你不能够买一磅山果。于是那个的顾客就提出抗议，你这里明明写着是售卖山果的。于是店主就解释，我们没有山果，你没办法可以购买山果，我们确实有苹果、橙和梨，你可以买其中的一些，但是山果的话是不存在，没办法购买。当我们给出了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是还未品尝得到这个现实。盼望的真实产生盼望的形象，盼望的种子是带有盼望的果实的图像。就好似保罗，佢都有一幅嘅图像喺佢嘅脑海嘅里边。喺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嗰度写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段经文那里其实没有提到盼望，没有提到盼望这两个字。但是如果除了盼望之外，我们还可以怎样去描述通过他一生的事迹有些什么是能够带给他方向呢？有什么带给他勇气和信念呢？这个就是盼望的愿景激发了他的信仰。那盼望的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就是全有盼望的所有人。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话，就算明日是世界末日，今日我依然要种一棵苹果树。我们信徒就是这一粒的种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同人分享上帝的同在的盼望？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是非常之重要，因着对美好将来的盼望，即使现在生活的困难，我们仍然是要存着谦卑敬畏上帝的心，保持喜乐，流露不一样的生命见证，展现信仰的真实。耶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应该聆听他的教导，跟随他的榜样而行。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自己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所成就，他已经解决凶恶的威力，又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能够时常敬畏信服我们的上帝。即使世界有几咁黑暗，但是仍然没有自我毁灭，反映上帝你自己已经出手，不让世界进入绝对的黑暗，你都没有放弃这个世界。我们唯有继续在信仰的路上持守盼望，盼望你自己的作为，并且相信你会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同经历生命的更新转化。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